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今天与您在空中相遇。在上两集中，我们和李弟兄分享了从无神到有神，圣经是怎样的一本书。那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人生意义何在。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你好。
晨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又与大家相会。
李弟兄，到底人为什么活着？中国人呢，也就是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填饱肚子就可以了。还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名利，为了事业成功，为了家财万贯活着。那到底人为什么要活着呢？
这个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人活着有各种的解释啊。以前马斯洛讲过的，有人为了食物，为了好吃好喝，对不对？有人要稍微追求高一点的，要有朋友，要有社交，还有一些最高层次可能要去到那个自我追求。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解释人活着的一个意义啊。但是呢，要真的要知道人活着的意义的话呢，要问造我们的人，就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的，那个设计师、工程师，他当时为什么要去造他？他活着，他才能够有知道他自己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否则的话呢，因为我们好多时候其实是在讲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你们觉得哇，可能有很有钱，活着就安全了，活着有意义了。但是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在圣经里面就讲到，比方说神就用一个叫做所罗门的人，他当时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他的黄金银子多得像石头一样堆的后院全都是。他不是光有钱呢，而且他非常的有智慧，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就求智慧，神给了他很高的智慧，所以有些断案的事情断不了的来到他都能断，以致世界各地的人都跑来找他。然后他又追求过很多比方说艺术啊、建筑啊、各种学问啊，甚至是两性关系啊，因为他是君王啊，他有智慧，所以他都尝试过人间的所有的极致啊。那么他就有资格来说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你知道他说他得到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吗？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他因为是尝试过，他知道的，不像我们，我们说啊，有钱人很烦恼啊，有钱人很没意思，我们因为没有钱呢、啊、他是有钱，他是经历过的，所以一切都是虚空。他说日光之下都没有心事。如果是我们不认识神，那么我们全都是在日光之下。我们所追求的一些东西的话呢，你得到的那天你会觉得全是虚空的虚空，没有什么价值而言。但是呢，我们如果是回到来神他创造的源头，我们就会问神啊，到底什么是人生的价值。那么在这个书里面的话呢，我就是用了一个故事啊，是当时耶稣他去经历的。在马可福音第五章啊，彼得福音也有记载的，就是耶稣带着这个门徒啊，渡过了那个加利利湖，然后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去到一个地方见到了一个疯子，他们叫做格拉森的一个被鬼附的人啊，在当地人可能看到他就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那么这个人的话呢，记载他是住在坟茔里面，就是说坟茔是什么地方了？其实坟茔是一种很污秽的地方，很阴暗的地方，也是一个很靠近死亡的地方。那我们就不其然的想到，其实我们人都是一步一步的在迈向坟茔，迈向坟墓，同时呢我们也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对吧？这种环境就是说其实是我们不认识神的人，就好像这格拉森一样，他是生活在不洁的地方。 他是生活在这种没有希望的昏暗的地方，是在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他跟什么人做朋友呢？他身边的围绕的就是这些鬼，他围绕的就是这个当时候认为非常不洁的这个动物，就猪。因为猪是很不洁净的动物来的啊，这犹太人是不能够吃猪肉的。他为什么这种状况呢？他没有亲人，他好像是没有价值的一个什么东西就扔在那里了啊，因为他不正常。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呢，他就是用石头来砍自己。一个人呢，当他被人抛弃的时候，他被社会、被周围的邻居、亲人觉得没有价值的时候了，就是人就会产生攻击性行为。攻击的话就两方面，一种是攻击别人，就攻击社会啊，我跟你同归于尽，我不好你也跟我也不让你好，这是对外的一种攻击。但是有些人的话，他没有这种，他是有时候是往对内攻击的，他就是砸自己啊，弄自己啊，然后毁自己啊，然后让自己生病啊，甚至最后不行了就攻击自己的生命啊，就用各种方法去寻死了啊。所以这个人他是这么一种状态。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这种绝望无望的状态的时候，神知不知道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就是原来耶稣是带着门徒啊，他就是来去找他了。看上去好像是不期而遇，哎，突然间碰到一个人。实际上呢，我们看整个的故事的前因后果啊，他是知道的。单只是耶稣知道这个人需要拯救，魔鬼也知道耶稣在拯救这个人。所以他们在来的路，这就是第四章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这些祖祖辈辈都在这边打鱼的这些渔夫碰到一个很大的这个风浪，他们甚至是没办法，他们说我们要死定了，他们说主啊你不救我们吗？因为这个很多时候就是说在拯救的过程中的话呢，神要去拯救人，而这个人呢他本身是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的。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黑暗当中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当我们可能要去被解救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像原来那样子毫无价值的活着的时候，撒旦也知道他也要去拦主，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这样子的。当然了，主来到了之后的话呢，里面就讲到就是那个控制他的那个鬼的话就怕了，然后哎呀，那我们时候还没有到啊，你神的儿子啊，他们就恳求，然后呢，耶稣就让附在这个格拉斯人身上这个鬼啊就跑了，让这个鬼呢就跑到了那个猪身上啊。当时候那边有2000头猪啊，2000头猪被鬼一附就全都掉到海里面就淹死了啊。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说到这些事情啊，但是他也讲到了好多这个人生有没有价值，怎么样子才有价值这种道理在这里面。
是的，格拉森有个被鬼附的人遭到人的厌弃和排挤，他独自居住在坟墓区，却被人们用铁链绑起来。耶稣知道他的处境，找到他并医治他，为他赶鬼，并牺牲了2000头猪冲下山崖淹死。耶稣不只是要释放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更是要恢复他作为人真正的价值。在耶稣心目中，你和我都是神眼中的宝贝。
从这个故事中我也看到，其实耶和华他就是拉法，他就是全能的医治者。没病的人可以不去看医生，如果有病的人就要看医生。最大的医生，最大的医治全能者就是主耶稣，他就会帮助我们这些有病的人，这些罪人，让我们能够成为新造的人，他的全能能够医治我们。在这里其实就是看到格拉森人他之前他患病这样的经历吧，其实也是影射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没有信主前，我们也是一个罪人，我们也是活在罪中，受罪的辖制，没有盼望，可能在某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抉择，我到底是何去何从呢？我是跟从主呢，我还是说偏行己路呢？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会遇到的。但是让我知道，不管我们心灵出了问题，还有我们身体有什么问题，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透过耶稣基督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就会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医治我们的身心灵。所以特别感谢主。
我们先来欣赏这首赞美诗《医治我》，之后我们再继续听李弟兄的分享。
压上你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 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
圣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就是一个时刻被修剪的生命。
时刻被修剪的生命，我甘愿谦卑顺服。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人生最大的发现就是找到基督。当我们与人分享这发现时，我们就更加喜乐。
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他先找着自己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一些故事哈。其实更普遍的就是说，人被一些我们说的，比方说酒鬼所控制，然后到了一种程度的时候的话呢，周围的人都不再接纳他，甚至是讨厌他。有人是被酒鬼，有人是被色鬼，有人是被赌鬼，有人是被就是各种各样的鬼所辖制的。其实我们人都不能够说一生都一帆风顺，总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像格拉森的这个人一样的被捆锁了，甚至是被周围人遗弃，看不起，毫无价值，把他当成是垃圾一样的丢在外面，根本就不愿意去接纳他。这种状况其实是非常的悲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挺像这个格拉森的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特别是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下面了。但是呢，人看这个格拉森没有价值，但是主是把他看成很有价值的一个人，甚至为了这个人的话呢，他是愿意付很大的代价的，特意来去找他，对吧？然后在人看来，两千头猪我算过的啊，因为两千头猪的话其实是不少钱啊，但是呢，为了救这个人，其实是两千头猪就没有了。所以的话，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当这个人被主耶稣拯救了以后，格拉森那人的话这么不喜欢耶稣，赶紧让他走，因为你这个人一来就导致了我们损失惨重，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看我们这些原来这些毫无价值的人，这些在粪堆里面的人，那是无比的宝贵。所以圣经里面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第八节，哈拿祷告说，他从尘土中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使他们与显贵同坐，承受尊贵的座位。所以这个人被耶稣所拯救以后，他遇到了耶稣，他怎么样，他整个状态就变了。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他就可以坐起来了，可以想象他原来可能一直都是躺着的趴着的，但是他现在可以坐起来了，而且他穿上了衣服，他开始有尊严了，有人的样子，他的生命就开始彻底的翻转和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认识主耶稣之前，其实是我们以为自己过得很有意义，实际上是毫无盼望的，这个日子都是在向着死亡迈进的这样的日子，婚姻也是爱情的坟墓，都是到处都在坟墓。但是我们认识了耶稣之后，他把我们从黑暗迁到了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成了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成为重新一个认识神的人，成为一个被拣选的族类，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完全的改变了。我们原来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们成了认识的神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了。这个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原来耶稣跟我没关系，神跟我没关系，但是现在的话呢，耶稣说，从此以后 我要叫你们叫朋友，而且甚至怎么样子了？我们成了他的儿女，成了可以承受产业的后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称他叫阿巴父。这种改变是大的不得了的，很有很有价值的一种改变。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一生怎么来过。我今天还在想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十岁到二十岁是很漫长的，然后呢，二十岁到三十岁的话就快很多了。我发现四十岁到五十岁的话非常快，一眨眼就过了十年了。那么在这种加速度的过程中的话，我回想一看，我的人生其实并不漫长，很短，可能就会过去了。如果我不认识耶稣的话，我可能就是这样子了，这辈子就过去了，可能会取得一些成就啊，有些财富啊，有些名声啊。有一个人是个青年企业家一样的，他很有智慧，他说，哎呀，我这个收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要扩大生产，我要扩大我的储备，我要加大我的物流，我要把我的仓库盖得多一些。他一直在为明天谋划。但是如果我们的明天只是说时间上的明天，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今生的，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会考虑到死了以后的，不会考虑永生的问题，不会考虑永恒的问题了。神怎么对那个财主说的？今夜我就要你的命。我们的生命其实没有把握，我们以为我们好像可以一直活下去，一直可以奋斗，实际上呢，全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如果我们不认识神，如果我们不能把生命交托给神的话呢，我们就会活在我们的自我当中，在自我当中的话呢，死亡就是终结，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审判。在这个审判当中的话，我们没有人能够逃脱我们这一生所犯的这么多的这个罪的这种刑罚和处罚啊。所以真的是认识耶稣，遇见耶稣，并且被耶稣所拯救，像这个格拉森一样的话，这种生命和不认识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啊。
是，没信主前我也是经常是一个特别容易焦虑的人。中国有句俗话嘛，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原来总是在担心，不是担心工作就是担心孩子的学业，反正总是有操不完的心。那后来在学到圣经马太福音6章26节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他们不种不收，也不在仓里积存粮食，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还不如飞鸟贵重吗？是信主后啊，学习完全的交托，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所以这个呢，就是让我觉着是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天父他看重麻雀，其实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眼光转向我们的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认识主以后啊，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我们就会有个很不一样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了原来天父他那么看重我们。就刚才那一句经文，我又想起另外一个经文哈，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值一钱银子啊，他说如果没有神的允许，那个麻雀它都不会无端端的掉下来呢，那何况是人呢？人不是比麻雀贵重的多吗？我现在觉得人都这么贵重，那我还是他的儿女呢，那天父怎么会不看重呢？所以我认识耶稣以后，他那个生命的价值是大大的提高，完全不再是以前那种世界观和那人生观，完全翻转过来了。
是，我们在这里呢分享呢，就是告诉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别人的认可上，建立在同学老师的认可上，或者建立在配偶的认可上，或者建立在同事或者老板的认可上，都不是的。其实我们的价值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在他的眼光当中，我们就是他宝贵的同人。听众朋友们，我们不要在人群中再找答案了，也不要在世界上寻找答案，我们要回到永恒中来寻找答案。上帝创造我们，并且是按照神的样式创造我们，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独一无二的。
回到来刚才这个故事哈，就是格拉森呢，他原来真的是就过一天就算一天了，在坟茔里面，对不对？跟猪混在一起啊，被鬼所附。但是他一旦耶稣解救了他以后，他认识以后，他的表现就不一样了，他的神智就清醒过来了，他就正常了。那么正常以后的话呢，他以后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呢？因为他想跟主耶稣走嘛，他说我能不能成为你的门徒，主耶稣说你不用，你就留在这儿，就是把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跟他身边的人来去分享嘛。这个格拉斯人的话呢，他后来就成了这个底加波里的一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像传教士一样的，他把主耶稣所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他所亲自经历的这种大爱，这种大能，他就在转变，就会跟他周围人去分享啊，以致后来就是在使徒传福音的时候，来到这边的话呢，这些庄稼就熟了，很容易就收割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不单只是说能够认识到耶稣，能够认识他，并且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我们就可以被神所使用，我们的生命就翻转了，而且是非常的有价值。我们这一生交给神来去使用，我们这一生我觉得就赚大发了。
感谢主，特别谢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诗篇90篇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的人生是很短暂的，也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好思想这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当我们认识了神，然后我们每一天活着就为了荣耀神，为了主而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真正有意义，才真正有永恒的价值。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找到你活着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你是上帝眼中的同人，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朋友们再见。
亲爱的朋友，你找到你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了吗？在神眼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或许我们感到自己只是蒙恩的罪人，但是耶稣用他的身体和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得以从罪中得拯救，得释放，得自由，并且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您这首赞美诗《耶稣爱你》。
着